至今百亿暴雷源自七年前神秘大佬，国产 GPU 年年巨亏，不过照样上市，继续烧钱。北京市民用 iPhone 6， 点解会被人罚16000？华立抢分大战升级，老爹压400亿坐镇。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我哋讲中共权贵割韭菜嘅剧情。我哋喺12月9日嘅节目中讲咗中共金融系统性开始默默溃烂嘅剧情，亦系最值得普通人警惕嘅就系、是、之前系国资控股嘅地方金融交易平台，至今中心暴雷，涉及金额超200亿元，投资者近万人。当时财新网报道话，11月27日开始，投资者在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官方应用程序中投资的部分产品无法查询历史交易，产品到期提现迟迟不能够支付。11月28日，平台的提现功能已经完全停止，包括产品转让的提现，其他产品的到期提现都不能够进行。12月6日，数百名投资者前往暴雷产品的资金使用方，而是这次暴雷的多谢产品增信方长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位于肇庆的长源大厦，现场并未有获得兑现方案。半个月过去了，财新网在礼拜一12月22日更新这个浙金中心暴雷事件的最新后续，其理财产品主要发行方长源集团实际控制人余发祥已经被刑事立案。长源集团不是拖冧浙金中心的主要的雷。财新网最新的报道中引述多位知情人士表示，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曾通过浙金中心大规模融资，华信集团在2018年初暴雷债务违约之后，在浙金中心发行的存量产品有几十亿元，但是这个风险在当时通过滚动发行，股东增资、兜底兑现等方式被隐瞒了下来，浙金中心可以继续运营，风险在这个过程中亦继续放大。财新网是翻出了2018年关于叶简明案件的深度报道，之后指出浙金中心深陷危机，而危机的根源就是深埋在2018年的这场华信集团的千亿暴雷。当时浙金中心通过搭建多个 SPV 作为发行主体，为华信体系融资。什么 SPV 呢？就是特殊目的公司，在股票市场比较常见，主要是以帮某些公司集资为目的。例如浙江华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衢州日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在这些隐蔽的特殊目的的公司的掩饰下，钱成功地进入了华信的口袋。2018年1月，华信集团实控人叶简明被查，华信是隐密而沉重的资金链断裂，1000多亿元金融债务陆续违约，在浙金中心发行的产品亦遭遇重大资产损失。当时中共党魁习近平下令拘捕，华信集团破产清算之后，最终确认浙金中心的债权金额为37.2亿元，在浙金中心上发布的产品就变成了坏账。但是华信出现危机，在浙金中心没有显现，就是当时没有暴露这一批坏账。表面上华信产品都予以兑现，因为浙金中心通过滚动发行、股东注资等方式进行过度处理，此后又通过引入民营股东对部分资金短缺进行了掩饰和覆盖，就是想办法用新的债务隐瞒马上要暴雷的旧债务。结果是什么呢？弥补发商的用各种手法和资金掩盖了7年之后，最终还是东窗事发，就是当时的祸根被隐瞒了，被今日的危机埋下了雷。可怜的是令到浙金中心在这么多年又收割了更多的中国家庭的财富。这个华信是什么背景呢？令到浙金中心这么帮他来圈钱呢？华信和叶简明的神秘背景，不论是海外的大纪元时报和强内的财新网各大网站，有很多关于他的故事。 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重点在这个被中国家庭挖淡的人，又是中共的权贵啊。大纪元时报2024年的一篇专栏文章认为，叶简明经营的华信名义上是民营企业，实际上是党企。华信有党委、纪委、共青团以及一个由党员组成的庞大的中层团体。叶简明在2017年11月在上海的一场公司大会上说，按党中央的要求办，永远都是中国华信的创业根本。目前华信中层以上干部 50% 都是党员，在驻外企业成立党的组织，开展党建工作亦是探索之中。作者说，党企出了这么大的超级大骗徒，确实是丢人的，不是丢人，是搵人笨。中共权贵呃中国百姓，2018年挖的大坑你跳入去，这个时候才暴露出来，真实是防不胜防的。这个案例只是冰山一角，要知道多年以来还有几多中共权贵不停地挖贪，不停地圈钱。就好比万科债券违约事件，最新的剧情是成功地避免了违约，因为债权人同意给万科更多的宽限期。之前海外分析师树立人连续发文说，万科不如现在就直接违约算了，不是就海外投资者的钱恐怕一分钱都拿不回来。财新网的报道比接近中心的案件加上了一句备注，不是不包，是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了，一切都爆，话财新网讲到了一半，时间一到，一切都爆。他还没有讲到的是，迟爆的结果会是更惨。要知道中共割韭菜最常用的一个套路就是密不发丧。这个密不发丧套路的好处是什么呢？看中国古装剧，大家都知道这个套路就是权贵先将自己的利益算好了，好的资产静静地拿走，现在爆雷得比权贵的损失最小化，权贵又不是真的蚀了钱，当然要帮他们将损失减到最小了。那怎样办呢？所以就得密不发丧，继续找接盘侠，找些韭菜来填个坑。最后东窗事发的时候，权贵他们早已经抽身了，大局已定，剩下那些替罪羊在风中凌乱了。切换到今日的中共权贵割韭菜的金融剧本，就只剩下韭菜在风中赔上无门。观众朋友，现在是冬至后的一九，就是冬天来了。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佳时机。中医经常说，气是血的统帅主导者，气如果足了，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亦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的，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疲劳，手脚冰冷，抵抗力亦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累，头晕眼花，其实好可能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从根本上去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止能够帮助我们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还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品质，令到我们睡得更加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网站查看详细的介绍。而家落单输入888，仲可以享受 10% 嘅折扣。而家喺眼前，喺人工智能领域，新嘅剧本老套路似乎又喺度重演啦。根据观察者网站报道话，12月19号，上海天数智深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披露通过聆讯后的资料集，表明公司已经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国产 GPU 上市公司或将加上一元。睇下呢个公司嘅标签，从行业到产品，每一个都扣住咗中共155规划同中共党魁习近平新制生产力嘅关键词。 人工智能、国产之飘摇，就是俾呢种企业准备嘅营销广告，可以话绝对系把握咗流量密码。问题是睇下财务数据，2022年至2024年，天数自身营业收入分别为1.89亿元、2.89亿元同5.40亿元，三年嘅综合年增长率为68.8%。不过同期公司嘅净亏损为5.53亿、8.17亿、8.92亿，只系2025年上半年。公司实验营收3.24亿元，净亏损已经达到6.09亿元，企业毛利率甚好，高达50%。点解收入增加，毛利率唔错，净亏损额反而有所扩大呢？对此，天数自深回应话，主要嘅原因系公司嘅研发成本、行政费用、销售分销费用增加导致。公司预计2025年净亏损将录得大幅增加，主要由于以股份为基础嘅薪酬开支大幅增加，以及继续投入新产品嘅研发。睇到未呢？嗰啲钱全部攞咗去出粮。值得注意嘅系，天数自深2015年底由前甲骨文员工李云鹏回国创办，但是2021年李云鹏由于同投资方意见分歧而离职，由刁石京接任天数自深 CEO 的职位。刁石京是哪个呢？这个是中共空降的 CEO， 根据财新网的介绍，他曾担任中共国家工信部电子信息司的司长，是当时中共半导体产业政策的主管官员之一。2018年5月弃政从商，出任紫光集团联席总裁，主管包括手机晶片厂商紫光展锐、长江存储和安全晶片厂商紫光国微等晶片业务。不过扩张过快的紫光集团在2020年未陷入债务危机，刁石京亦在2021年5月离开紫光，转投天数自深。不过因为紫光案件的调查，刁石京在2025年5月正式从天数自深退出，而最新的 CEO 掌门人竟然没有任何人工智能的背景，现任的 CEO 盖老刚是财务背景出身，在2020年7月加入天数自深前，曾任多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以及资产管理公司合伙人。新的故事只能够讲到这里了。根据之前我们讲的故事剧情和套路，相信各位看官都已经懂得学以致用了。根据财新网的报道，天数自深只是近期上市的一家，摩尔善程、木希股份、碧引科技等企业亦纷纷推出 IPO 事宜。就在中资企业中共用来同美国人工智能竞赛的国家队密集上市的时候，领先的西方的人工智能产业面临着什么风险呢？科传12月16号的文章说， CEO 他们面临更大的压力，证明 AI 投资回报2026年将是关键年，很多企业尚未准备好量化收益。企业进入2026年之后呢， AI 投资的重点将转向投资回报。财经观察人士财经真相亦发文说，2026年以辉达为代表的 AI 科技股必须转化为看得到的生产力，必须要有实际上的盈利能力，否则整个故事都会崩塌。2026年要保持现金周转。中共对于普通的韭菜还在这里用骗的手段，而对于中国大陆一群善良的民众，他们选择了明目张胆的暴力敛财。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5年1至12月份得知，中共法庭共勒索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罚款约300万元，其中勒索最多的月份为5月份，涉及35人538000元，勒索最少的为10月份，涉及11人98000元，被勒索最多的个人为辽宁省大连市的刘英军、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伊兰县的富贵勤，两个人均被勒索10万元。当事人对诬判勒索案的依法上诉 以得出的结果都被非法驳回。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基本指导的佛家修炼大法，法轮功学院亦是遵循着这些原则去做的，没有杀人放火，没有呃人钱财。这样法轮功学院被勒索这么多的钱，关于打着法治的旗号实施迫害的中共都拿出了什么罪名来勒索呢？根据明慧网的报道说，辽宁省大连市66岁的法轮功学院李秀勤女士2025年6月11号在金井子区形成子街道前木村铁路道口被大连北站的派出所两名便衣警察拦截搜身，警察从他的包那里翻到两个真相腰盘和几张护身符以及200元左右的真相币。就是因为这些，11月13号李秀勤被金井子区法院枉判3年2个月，勒索罚款20000元。北京市法轮功学院魏素文2024年8月15号到北京天坛公园散步，被警察拦截绑架。警察说魏素文被人举报，其女儿在非法庭审中得知所谓证物就是一部 iPhone 6手机。公诉人妙蓉蓉说，魏素敏利用改装后的手机作为服务器，通过连接手机无线网络热点的方式向他人传播法轮功材料。实际上，连接手机热点需要发送者在一个地方全程不动才可以发射成功，而魏素敏在落雨天在公园那里很快速地走了一圈，一共才10多分钟的时间通过热点传播法轮功材料是不具备条件的。2025年6月27号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对魏素文非法重判7年6个月，勒索的罚款16000元。就这两个案例是危害了哪个人民群众呢？还是呃了哪个人民群众的钱呢？无非就是因为他们多讲了几句话，因为被他们关心的父老乡亲讲了两个大真相。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和三退保平安。中共对法轮功的经济迫害远远不单止法院勒索罚金那么简单，还有警察抄家抢劫的财物，保安局剥夺养老金，失去工作的工资损失等等，加埋一起是巨大的财产损失。而中共所谓的这一切讲的是依据宪法，而即使按照中共自己的法律，亦没有一条法律认定法轮功是什么教。在中共对于普通的韭菜还在用呃人的手段的同时，明目张胆对法轮功修炼人进行着暴力敛财，不同的剧本，不同的套路，正好似有网友在明慧网发文引述一句经典的墓志铭指出，我们的命运就是你们的警钟。今日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华纳抢分的剧情。之前的剧情是奈飞要收购华纳，结果在半路杀出派拉蒙，聘礼门槛搞到咁高，誓要抢亲成功。最新的剧情是派拉蒙礼拜一更新了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报价，获得甲骨文董事长艾里森的保证，提供对报价中404亿美元股权融资的不可撤销个人担保。各大媒体从彭博社到华尔街日报再到路透社纷纷报道了这件事。为什么连甲骨文前首富艾里森都被拖埋了下来亲自介入，还有他的担保为什么对剧情的进展这么重要呢？上个礼拜华纳兄弟董事会正式拒绝派拉蒙的迪尔收购，报价时表示派拉蒙误导股东关键其融资后盾的可靠性，因为后盾资金来自派拉蒙 CEO 大卫埃里森家族可撤销家族信托，该信托可能在交易完成前被修改，就是对融资的疑虑，缺乏埃里森家族的完整担保。所以老爹就出面为儿子的这次抢亲做担保，根据派拉蒙的声明作为修正款项的一部分。艾里森亦同意在交易进行期间不撤销家族信托或转移其资产。除了400亿元的家族担保，派拉蒙还表示 已将监管反向终止费从50亿美元提高至58亿美元，以匹配竞争交易，并将要约到期日延长至2026年1月21号。这项报价是在华纳兄弟要求股东拒绝派拉蒙对整个公司的1084亿美元报价之后提出的。即使华纳上个礼拜要求股东拒绝派拉蒙的邀约，但是路透社报道说，华纳兄弟的投资者包括第五大股东哈里斯联合公司表示，如果派拉蒙提出更优越的报价并解决交易条款的问题，他们愿意考虑派拉蒙的修正报价。今日华纳兄弟股份上升近 4%， 而派拉蒙上升约 3%。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